太书五章十一节，我为大家诵读。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了？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好，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王一长老，他的题目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西米信条的系列讲道第八部分。好，请王一长老。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是我们的心灵信条，我们按照这三十三个主题，每一次来选择一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那第八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那唯一的中保，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十字架有荣耀的地方。我们看到这幅的油画，这16世纪的时候一幅很有名的一幅的油画，它的题目叫做十字架下的众生像。你看见人群拥挤着耶稣基督背负着十字架，每一个人里面有各种不一样的神情，盼望这样子的神情，我们感谢主怜悯我们没有出现在我们这一间会堂里面。看见有骄傲，有藐视，有怀疑，有躲避，甚至有咒诅，有各种各样的这样子的神情。十字架下的众生相，或者你可以换一个题目，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题目，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他们都讨厌十字架，但是我们却要唱那荣耀的十字架。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再来唱刚才的副歌。
十字架背上七旬节，为他耶稣宝血。
我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你聚集我们在这里，谢谢你真的怜悯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是吧？你叫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单单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来敬拜你，单单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站立在你的面前，单单靠着你圣灵的大能，我们可以重生得救。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求你来预备接下来的时间，你亲自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坚固你自己的教会，主啊，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呼召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不断在你面前来归正，主啊，不断的用你的十字架来挑战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有没有真的讨厌十字架，我们里面有没有以福音为耻，我们里面有没有轻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吧？就求你真的是在我们里面来动工，是吧？你就把我们里面真的是撕开来，把我们里面最深处的心意都被你来夺回，你就亲自的来安慰我们，你就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走在这一条真的是在向着标杆来直跑的道路。谢谢主，今天上午给我们看见你荣耀的十字架，你荣耀的十字架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那曾经在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坐过牢出来的，他好像开玩笑，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那个成功的男人至少要有三个本子，我说什么本子呢？他说第一是你大学的毕业证呢，我说我有啊，然后他说第二呢还有离婚证啊，第三呢还有劳改释放证啊，他说我是三个都有的。我当时一听，我说这个世界怎么会堕落成这个样子呢？啊，怎么会就是连这个标准都堕落的呢？啊，但是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说，啊，耶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啊，我说对，我们都是有劳改释放证的。我们今天待在这里的每一个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有劳改释放证的。我们以前没有遇见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劳改犯，我们都活在奴仆，都活在监狱当中。基督释放了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在第五节里面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来等候所盼望的义，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义，就是神的义单单因着我们的信就加给一切相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他就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跟救赎。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到加拉太书五章第四一节的时候，在这之前他讲到那一个在基督里得自由，我们在上半年讲过加拉太书，它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基督徒的自由，就是讲到唯独在恩典当中的自由，就是讲到唯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也唯独在十字架上的自由。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忽然讲了一句，也不是忽然，你看那个逻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说那一些传割礼的，那一些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到你们这里来，把你们搅扰了，然后他忽然冒出这样子一句话来，甚至这句话听上去的时候都有一点刺耳的，就是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在这里说十字架有讨厌的地方，而且他说我以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为荣，我要是仍然传割礼的话，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甚至在有一些的英文译本里面，甚至把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翻译成叫做十字架的丑闻。你所信的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钉死复活，是一个丑闻吗？以至于你在传扬他的时候，以至于你在生命当中要活出他的时候，你真的是以福音为耻吗？你都不好意思说你信的是那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吗？所以保罗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求神迹跟求智慧的人看来十字架都很讨厌，十字架都是愚拙的道理，但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首先指出一个事实，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事实，一个两千年的教会史上都显明的一个事实，就是传割礼不受逼迫，传十字架要受逼迫。所以他说我若传割礼，我就不会受逼迫，但是我现在受逼迫，因为我现在传的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一点对我们来讲真的是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一期的周报上面有一篇跟刘同书牧师的一个访谈的一个片段，那里面刘牧师就想到说，今天这一个时代在变化，家庭教会在转变，以前叫做什么呢？叫做红色的殉道，就是要死的，就是要坐牢的，就是带着那一个耶稣基督给你的劳改释放证，然后到那个世上的君王的监狱里面去的，那个叫红色的殉道。然后他说在教会的历史上，那有一种思维叫绿色的殉道。什么叫绿色的殉道呢？今天你会看到五一放假了，五一放假有好一些的弟兄姊妹可能出去就有活动，那他们就没有来了，但他们不是去殉道去了在那个初代教会当基督教合法化甚至成为国教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面临一个世俗化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感到这个时代对他们信仰是一个逼迫，你知道吗？合法化是一个逼迫教会越来越有钱是一个逼迫，是对那个里面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的一个否定的力量， 所以他们就决定到沙漠里面去退休。我们今天讲退休会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把那些沙漠的教父就称之为叫做另一种的殉道者，就是一种绿色的殉道，好像跟今天我们讲绿色环保的概念哈、比较相像啊。他又不吃肉啊，到监狱啊、到那个沙漠里面去，只喝一点点水，然后在那里面去为这个世代祈求，在那个世代去与内心的魔鬼撒旦来做这样的征战，这个称之为叫做绿色的殉道。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啦，如果你每一天啊，你真的是忙得连十分钟的一个固定的时间都不能够拿出来退休啊，不能够做一个十分钟的沙漠教父啊，或者在一年当中我们有安排几次的退休会啊，那个就是让你有一个绿色殉道的时间，让你有一个从这个世界可以退出来，然后去面再一次的来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一个信仰，然后去看到这个信仰跟这个世界的冲突真的是越来越大，因为越来越大，所以我越来越需要有退出来的时间。那再一个呢，就讲到我们上一次说我到温州去，看见温州所有的十字架全部都是红色的，因为他们代表着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一个红色殉道的时代。但是你看我们的十字架现在是白色的了啊，所以我们叫做白色的殉道。什么叫做白色的殉道？白色的殉道就是圣洁。白色的殉道就是什么？刘同书牧师有一段话，他讲的非常的精彩。他说：“今天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你的信仰有没有受逼迫呢？仍然在受逼迫。你可能不坐牢了，不过今天这个世界是用金钱来打骂我们，用物质来批斗我们，用感官来监禁我们，用你今生的骄傲来流放我们。”我们是不是还是在受逼迫？我们还是在看到那个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尖锐的冲突。为什么？因为有原因。保罗在这里讲，因为有十字架的福音令人讨厌，有十字架的福音构成了与这个世界的冲突。但是保罗接下来讲到两个的选择，你们跟从的是那一个传一个不令人讨厌的福音，传一个不令人讨厌的十字架，而我要传令人讨厌的十字架的福音。我若不这样子，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好像保罗在这里觉得挺遗憾的。你有没有这样子讲？你说，如果我向着这个世界妥协，我如果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不能看见那一个十字架是血淋淋的十字架，十字架是活生生的十字架，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耶稣基督的信仰对我的那一个真正的永恒的益处其实就没有了。所以保罗接下来在十二节里面接下来说，恨不得那扰乱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把咒诅那一个传不令人讨厌的福音的人，把咒诅他们，他咒诅他们。然后在这一章的第25节里面，保罗提到一个的出路，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得自由吗？你们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继续的、一直的靠圣灵来行事。我看见有一个小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子啊，他脾气很不好，他常常发脾气，他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的爸爸就跟他讲说，你每一次发脾气的时候啊，你每一次不能控制自己那心中的那个怨恨啊恼怒啊，或者是要的东西没有得到满足啊，你就到我们家后院的那个墙上去钉一颗钉子啊，钉一颗钉子钉在那个墙上。那小孩子就去了，第一天他钉了37颗钉子在那个墙上，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说，你慢慢的要来克服你自己的情绪哈，你如果慢慢的克服你的情绪，这个小孩子呢就有一段的时间，他每一天钉钉子的数量就慢慢的减少了，因为他是个小孩子，他发现钉钉子比那个克服那个生气还要难啊，还要麻烦，因为钉一个钉子很累的啊。然后到后来他就很少钉钉子了。他爸爸又告诉他说，如果你每一次呢你克服了你自己心中的这个情绪哈，那你就去把你以前钉的钉子呢拔一根出来啊， 于是呢他又跑去拔钉子，然后呢过了差不多半年，那一个墙上所有他曾经钉的钉子呢都全部拔出来了，然后他爸爸就带着他走到那个墙的面前去，指着那些拔出来留下来的那些钉眼啊，然后对着他说，谁能够使这面墙完好如初呢？你现在克服你自己的情绪，你无论如何克服你自己的情绪，你无论如何来好像来在心理上有一个平衡，或者是学习的这个世界的原则，甚至是操练出一种道德的一种品质，但是甚至或者是让时间来淡化自己的记忆，但是他说，你每一次钉的那个钉子，你每一次挥动榔头的时候所留下来的伤害啊，在这面墙上所留下来的印记，你永远不可能把它还原。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道德修养是没有用的，在这个世界上心理的康复是没有用的，在这个世界上说对不起是没有用的。你可以使你的心理好像已经平静下来，但是那个在你和人之间啊，你和神之间，你和世界之间所留下的那些伤害，你是不可能把它消除的，除非在神和人之间有唯一的宗法，耶稣基督。若非是基督的恩典，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你可以很成功的克服你的情绪了，但是还是没有用。只有基督的恩典，只有十字架上的宝血，才能够让这面墙完美如初，才能够真正的恢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说对不起是没有用的，你伤害了他就伤害了他，你这一辈子说一万个对不起都没有用，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有用。你以前你说我是一个道德品行不太好的人，或者我以前没有礼貌，哦，我现在经过好长时间的一个修炼了，我现在也真的是一个谦谦的君子了，我真的在人前也蛮有亲和力的，但是还是没有用。基督徒的理想并不只是跟这个世界有亲和力，基督徒的理想也不只是做一个谦谦的君子。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那一个船舸里的为什么恨不得他们把自己隔绝了，因为那一切希图外貌的体面的，那一切靠着一个人的行为，靠着一个包括道德的培养，包括所谓心灵的修复，都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如果没有那一个令人讨厌的十字架，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的教会，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传扬福音，我们有太多妥协的地方，我们真的有太多妥协的地方。因为今天这个整个世界啊的一个的倾向就是忽略各种的价值观，他不再跟你讨论是和对跟错的问题了，他只跟你讨论方法工具跟策略的问题，他不要跟你问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他只要问说什么是效果更好的，什么是能够成功的，什么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所以这个叫做目标导向啊。所以连今天的教会也是受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人们常常是说啊，策略跟方法工具其实都是中性的，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因为你要灵巧如蛇。但是老师说工具不是中性的，有人说你拿着一个榔头，你可以拿去建造房屋，你也可以拿去拆毁人的生命，那所以榔头是中性的，榔头并没有任何价值上的一个善跟恶啊，都是可以用的，基督徒也可以用，非基督徒也可以用，这个话也对，但是呢也不对，因为不要轻易的这么讲。为什么呢？因为工具会反过来定义使用工具的人。如果今天早晨你起来拿着一个榔头满世界到处跑啊，那其他人看见会想说，哎，这个人是谁呢？啊，他们不会说，哦，这个人应该是牧师，哪有牧师一天拿个榔头到处跑的啊？那这个人应该是老师，不是老师，应该是拿了一支笔到处跑。哦，他应该是个工匠。 你知道吗？你拿着什么在手上，他就反过来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人呢？所以工具不是中性的，工具反映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整个的方式，所以工具是反过来定义那一个使用工具的人。你天天你拿着这个榔头在到处跑，你就会有一种倾向，倾向于把你看见的遇见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当作一根钉子。啊，你看见张弟兄，张弟兄你说哎，你拿着榔头干什么？啊，我在看你哪个地方可以敲一下啊，你知道吗？你如果身上拿着一个榔头，它是影响你看问题的方法，你就容易把人工具化，对不对？你就容易把人客体化啊。他说哇，你可不可以，张弟兄，你可不可以把榔头收起来啊？我是需要敲打，不过我基本上都是像主日讲到了，王长老讲到的时候，会用神的话语来敲打我。你不要用这个来敲打我，你收起来啊。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用基督看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就是用基督的价值观，用从十字架上面去看这个世界。所以工具其实不是中性的，工具往往使得我们来淡化我们的信仰福音跟这个世界的冲突。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我们今天来反思，今天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在哪里？今天教会不愿意来讲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譬如说，当你遇见一个佛教徒，你说啊，其实神是爱所有人的，因为这样子跟这个世界的冲突就比较少一点。所以你会看到普救论的立场，就是想消除十字架那个令人讨厌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告诉一个人说，哎，其实你也蛮重要的。其实那个上帝要救你还是需要你同意的，你一定要努力的。那他让人感觉到你的自我感觉蛮良好的，所以那一切消除十字架讨厌的地方的，就是其实就是三句话，他让你感觉到你是很重要的，他让你感觉到你的自我是很有价值的，他让你感觉到人类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十字架讨厌，因为十字架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对这几句话全部打一把叉。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就一点都不重要；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的自我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类就全无希望。这是跟整个世界的冲突，也是跟你心中的那个自我的一个冲突。上一次我们查经班查完了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啊，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组有一个来排练哈，那种各种的那个情景剧啊创世纪的故事在我们今天的一个情景剧，那我们那个小组就排的是在伊甸园小区所发生的那个撒旦来诱惑的故事哈，拿着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来你觉得你发现说，其实当初撒旦的诱惑跟你今天所天天在电视上在报纸上所看见的读到的广告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你天天都是这样子的，他拿去叫那个夏娃说不能，上帝说了这个果子不能够吃，然后你就凑过去告诉他你值得拥有，然后告诉他今年20，明年18，然后你就去告诉那个亚当，你说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这个，这老百姓这可以当大老板，这可以儿子可以考大学。你会发现整个这个世界完全是跟当初伊甸园的那一幕是一样的。十字架若不彰显出跟这个世界之间完全的那种对立，我们真的很难，你能够抗拒这样子的广告吗？你能够抗拒这样子的诱惑吗？你能够抗拒每一次这样子的软绵绵的声音吗？就好像今天心理学对教会的影响也是一样的。有人讲很有意思啦，心理医生跟牧师，很多人认为说他们做的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事情啊，但是 心理医生是今天这个当代社会里面自杀率最高的职业之一。感谢主，传道人不是自杀率最高的职业之一，所以我们还敢做传道人。但是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传道人去告诉你说你是罪人，你是死人，但是心理学家去告诉你说你是病人，你是受害人，告诉你你是受害人，告诉你你是病人，你不用死的，反正不是他死就是你死了。但是牧师是告诉你你是死人，你是罪人，所以牧师就不用死，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我干嘛要为你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忽略了，他淡化了基督信仰里面最核心的那个东西，就是中保。任何人他只要有问题，就一定需要那一位独一的中保，耶稣基督。没有中保就不能带来人的医治，没有中保就不能够带来罪的赦免，没有中保就不能带来生命的更新。如果你忽略了，淡化了那一个耶稣基督唯一的中保，你就一定会拿其他的东西，包括你自己，来做那一个中保。但是那哪里是人可以承受的呢？谁可以承受到在十字架上去呢？如果你愿意把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那钉了之后三天之后肯定不会复活了。你相信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中保，他带来死而复活的生命。你如果自己用自己或者是其他任何的思想或者任何的一种力量来做那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中保，那钉死了就钉死了，不会有重生的，不会有复活的，不会有生命的。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为什么讨厌，在前后的几节的经文里面提到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至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个词：基督、恩典、圣灵。这三个不都是温暖的吗？这三个都是令人讨厌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求你否定你自己。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恩典就是你得救没有一点你自己的功劳。这句话太欺负人了，这句话太羞辱人了，这句话太讨厌了。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包括你收礼物啊，老师说当我在蒙召要来决定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自己有经过这样子的挣扎，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愿意收礼物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愿意付费的，对不对？我愿意花钱买的，你花钱买的话我不见你，你也不见我嘛。我要是收你的你又不给钱，我心里老是不踏实呢。所以有的时候我里面有自尊心的，我希望是付费的。但是老师说做传道人就是以福音为生，所以当我做传道人之后，往往常常就有弟兄姊妹或者在外面遇见，就会问我说钱够不够用啊。困不困难呢？老实说一开始我觉得很羞辱的，我觉得我里面有自尊心，我不想这样子的，我宁愿付费的，我真的是宁愿说讲一次道理给我500块钱，你们每个人星期天来先买20块钱的门票，我自己挣钱养活我自己，我干嘛要白白的来侍奉，然后拿的时候又白白的来拿呢？老师说他要你的自尊心死下去，跟从耶稣基督是要你的那个自尊心要死下去，不在基督里的那个自尊心一定要死下去。所以我们想的那个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一个恩典的时候，你听上去觉得很好，其实当你真正的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你的自我构成一种太彻底的否定的时候，你产生抗拒， 你产生抗拒，你宁愿说我愿意给钱，我愿意花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那个慕道友，他们说，哎呀，主这么好啊，到教会来要带点什么呢？就好像你到那个我家里面来，你说，哎呀，总要带一包什么东西，你就觉得说不然拿不出手啊，啊，不然呢，那我们去见一个朋友都要买一点水果了，我们去见上帝的面啊，啊，靠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我们总不好一点东西都不带嘛，啊，所以你心里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他对付你里面最深处的那一个自我否定要死下去，要把那个自尊心、自我中心的那个自尊心死下去，要来接受一种白白的恩典的生活，是很难的。但是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他说，当我们鄙视礼物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鄙视送礼的人。像你有的时候啊，人家送礼呢，你说，哎呀，不要不要啊，但是当人家很坚持的时候呢，你还是收下来，因为你又反过来伤人家自尊心了啊。所以你鄙视礼物的时候，你就鄙视那一个送你的人。白白的恩典完靠着圣灵而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死得彻底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今天老实说，其实我们跟人家讲，其实基督教蛮好的，基督教做很多社会公益，基督教做很多的慈善。哦，他们一听说，哦，原来那你们跟佛教徒都差不多。啊，你说对我们其实都做很多慈善，其实我们都是与人为善的。这样子讲对不对呢？也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哦，其实基督教很好的，你看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跟我们都有关系的。啊，其实现在的那个科学都是基督教发展出来的。这样子讲对不对呢？啊，也对了。然后你又希望政府呢，希望政府了解说，哎呀，家庭教会其实蛮好的，其实是有助于和谐社会的。那这样子讲对不对呢？也对呢。不过你为什么不讲说我来就是要让地上种刀兵的？因为你讲这个话，那政府不是更下定了吗？你就希望让这个世界觉得很安全，你希望你传讲的福音是让这个世界觉得很安全的，是让这个世界觉得很踏实的，是减少我们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冲突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教真的是，你看，会带来整个家庭婚姻的一种的更新。就像我们下一周我们也会再有一个的婚礼，我们真的是看见当一个啊奉耶稣基督为家庭的主，一个圣约的家庭，他是这个社会，他真的是这个社会婚姻家庭的真正的盼望跟希望。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强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反过来我们也会忽略那一个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你为什么不说人若不来爱我胜过爱他家里的人，就不配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所有的教会，其实骨子里面都有一种的倾向，就是想减少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种倾向，想减少十字架跟我内在的这个自我生命之间的冲突，因为我们不想尖锐到那样子的一个地步。但是保罗在这里好像用一种反话这样子来讲，我若是传人传割礼，我若是传人透过他自己的蒙从的努力啊，外表的一个光鲜，他就可以在基督里，或者他就可以得到救赎，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为什么令人讨厌？基督其实是令人讨厌的，因为基督要求你死。我在前段时间看到一部电影，美国的一个电影，它是根据一个小说改编的。哦，它的题目我一看让我吓一跳，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常常有的时候忘记了。他说什么？他说他的题目叫做“想上天堂先要死”。哎，说对呀、啊，想上天堂先要死嘛。所以他那里面说，大家说，哎，想不想去天堂？大家都排着队啊。然后就问他说：“你想死了吗？”然后说：“我还不想死。”你不想死，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啊，你不死怎么去天堂呢？对啊，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你愿意与基督同在吗？你愿意走那一条跟随主的道路吗？你先要死啊，你不想死怎么去天堂呢？你不想与主同定十字架，你怎么可能与主同样的复活呢？所以基督令你温暖，但是基督也令你讨厌，因为他要你死，他要你将 你的肉体的情欲，一切的邪情私欲都定在那十字架上。恩典也令人讨厌，因为他否定你自己任何的努力，在你的得救上面有任何的好，有任何的功效。圣灵其实也令人讨厌，因为他否定我们的意志，他要来扭转我们的意志，他要我们来面对自己的那一个被捆绑的意志的时候，也是让我们有一个自我的否定。十字架是这个世界的敌人，十字架是我们的敌人，基督是一切律法主义的敌人，恩典是一切的骄傲的敌人，圣灵是一切的肉体情欲的敌人。唯有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怎样才能够真正做一个自由的人？就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怎样子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就是在基督里的释放，在基督里同死同埋葬。有的时候我看见一些弟兄啊，在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穿着正装，但是到教会的时候呢，就穿得很随便。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穿什么了，如果你一直穿得很随便就算了，但是当我看见他上班的时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有一个深深的感受，他是奴仆。他为什么要穿这一身？因为他是奴仆，他是在埃及打工。我们以前常常都讲了，埃及现在开发经济了，埃及现在是高科技区了，然后红海下面也修了海底隧道了，所以犹太人就从那个迦南就到埃及去打工啊，每天早上起来过海底隧道，然后到埃及去上班，对，然后晚上再回来，再给孩子买一个什么自身能面向的小玩具。然后说其实埃及不是像我们祖先说的那么糟糕嘛，其实蛮好的，人家的工资比我们还高啊，人家那个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来想自己，你是不是晚上睡在迦南，白天到埃及去打工？是不是星期天到教会到迦南来，然后星期一回埃及去打工？所以星期天啊，穿一件100块钱的衣服啊，没关系，我不是说你的，我没有我的衣服只花了100多块钱的啊。但是星期一到公司穿800块钱一套的衣服，为什么？因为你是奴仆，你是一个没有得自由的人。我在曾经看那个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就《冰虚》哈。一部很伟大的这个圣经题材的史诗的电影，其中有一个情节是很打动我，就是那一个宾虚，那一个犹太人的王子啊，他在那个罗马的他做了罗马人的奴隶，然后在罗马人的那个舰船海军里面做那个奴隶，就是跟100多个奴隶一起划桨。但是有一天，那个海军的司令，那个指挥官看见了他，就停下来观察他，不是他比别人都肌肉发达，或者是我长得帅，不是这样子，他也是一个奴隶，他也不过跟其他的人一起在那里划船。但是这个指挥官注意到他划船的神情不一样，他划船他的眼光不一样，他每一个的动作跟旁边的人都不一样，从他的外貌看出来他里面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所以这个指挥官就在旁边停下来看了他很久，观察这一个划船的奴隶，观察了很久，然后他把卫兵叫过来说，这个人不是奴隶，是自由人，把他放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面对一个白色殉道的时代， 我们在一个白色殉道的时代里面，在这个世界用金钱、用物质、用广告、用那一切的让我们软弱的那些事物来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才可以在一群奴隶当中划船，但是却不是奴隶，但是让那个外邦人在旁边看着，连成都市长在旁边看着都说这个人不是奴隶，这个人是秋雨祝福教会的。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到？我们外面像一个奴隶一样跟其他人一起划船，但是我们真的是自由的。我们跟这个世界，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跟这个世界之间有巨大的冲突，跟我们的自我之间有巨大的冲突。永远不要去淡化这个冲突。地上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地上的基督徒是征战的基督徒，不想征战就在坟墓里，不要去淡化这一点。但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等候那所盼望的义。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点静默的时间。真正奉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是在假冒伪善。每一个基督徒，你说为什么我这么久了，我的爸爸妈妈还不信主呢？因为在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传福音的时候，听上去就像是假的一样，不如那个莎士比亚的演员。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来问自己，我是不是真正的活在那一个信心当中？我是不是真正的把我自己已经定死？我是不是真正的把我自己已经否定？我们经历了一个白色红色的殉道的年代，即将要结束，还没有结束。在我们这一周的周报上有几个的代祷，都是关于受逼迫的家庭教会。昨天广州的一个教会叫良人教会，他们从去年就开始要跟我们一样，这会堂受到影响。昨天他们的律师跟我说，前几天警察又到他们的房东那里去，因为他们是租的地方，去干扰他们，他们不知道今天上午会在哪里聚会。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个红色殉道的时代好像要结束了，但是那一个白色殉道的时代，就好像以前共产党人他们都这样子说自己了，枪林弹雨没有把我们怎么样腐化，但是呢横一炮弹把我们腐化了。我们在这一周周报上也有一首是武湘南弟兄写的一首诗歌，讲到1900年庚子事变的时候那些殉道的传教士。我在这里那有一本书给大家推荐，欧文的一本书，他的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吓死你了他叫做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什么意思？吓死你了，耶稣基督的信仰就是死啊。怎么翻译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死，然后就把那个死亡的那个权柄就扔到火湖里去了，对不对？就是死亡也已经死了，但是唯独是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这本书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就讲到那一个讨厌的十字架，讨厌的那个福音这本书我们图书馆室里面有中文的译本，叫基督为谁而死。我们看到在网上，我们看到有一系列的关于1900年那些殉道士他们在临终时候的遗言。那我江南弟兄看见这一个，他写了一首诗歌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我为大家来解读这样子几段。这一位师母是英国的一位师母，她说：亲爱的，多亲近主，少抓住世界，除他以外再无别处可以寻得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了。我很想给每一位写信，但力不从心。这一刻我急需要保持平静安稳。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这两位姊妹在他们殉道之前说，我们仍在他的圣手荫庇下
得享平安的一位顾姑娘，也是来自英国的宣教士。到头来，死亡对我们来说不是悲伤的，而是神现今使我们得着生命之土。受苦也不完全是悲伤的，因为我们知道从中学习了祝福的事，这是一项无价的功课。这一位传教士说，我像是一头公牛，或用我耕田，或放我在祭坛上，我都准备好了。我们的血会像水泥般做成的地基，神的国度在这地上延绵。我们虽被铲除，主名却被高举，平安，完全的平安。或许数小时或数日内，我们就会重聚在荣耀里，比往怒城去还近了。他们都是好人，神保守他们是为着那经过火和血所洗礼的教会。马牧师，这是中国一个可悲的时刻。假如宣教士全体遭难被屠杀，那必会对中国教会引起超乎寻常的推动作用。如果神用这种方式打开中国传福音的大门，那我们肯定要预备好为福音殉道。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死，但每个人都愿意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一定是神洁净教会的方法，务要最后炼净成功。亲爱的妈妈，无论你听到有关我的任何消息，请不要担心。以世俗的眼光看，来这里不过一年，刚学会点中文就戛然而止，似乎浪费。许多人会说，为什么他要去呢？浪费生命。要信靠神，他绝不误事，他的作为全然美好。按圣经的应许，主必解救他的仆人脱离恶人的手。然而这解救可能是透过死亡来进行，他亲手迎接的不再是那必朽坏的躯体，而是那不朽的荣耀的灵。我们蒙召与主一同受苦，为基督的缘故忍受肉体的痛苦，但是死亡不过是生命之门。我们将目睹他的慈容。亲爱的妈妈，我将在彼方等候你，唯有神能安慰我的亲朋好友。这一对牧师跟他的师母来自美国人，可怜的中国，他将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自食其果。我们祈祷，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使神的国度得以扩展。虽然我们力求刚强壮胆，但总感觉到为了神的国在中国生根长大，陕西省的宣教士们将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当心慌意乱时，无论怎样竭力保持镇静，仍不免膝盖打颤。唯有单单信靠神，这是我们的见证。目前发生的一切暴乱、危难、战事的谣言和可怕的邪恶事件，我们都坚定相信，这些事最终不过是为了成全神对中国无限的美意。这一对的牧师跟师母，面对着世上的灵魂高举着这本圣经，我就感到来中国并非突然了。虽然成千上万的房屋被焚烧，但全体信众都坚定不移。中国殉道者为教会所写下的历史，就是为主民受苦的美好见证。他们正经历何等的试炼，中国教会已成为殉道者的教会了。我希望能告诉你们这些经过试炼的美好见证，他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后比金子更为宝贵。感谢主在中国的教会当中留下这一个红色殉道的年代，就好像在旷野当中的40年，在进入迦南征战的那40年。今天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要为我们的后代立下一个白色殉道的榜样，就是在一个即将走向合法化的时代，走向一个经济昌盛的时代，走向一个福音跟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融合的时代，走向一个我里面的软弱被这个时代，被我里面的罪真的是拉着不断的在向下面坠的这样的时代，甚至是没有那一个红色的殉道所引起来的，甚至是那样子的荣耀的见证能够被传扬，没有，我们好像是肥皂剧。但是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愿我们可以接过殉道者的血，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有一个白色殉道士的年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殉道士。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无论是在1900年还是在2010年的中国，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就是做殉道师，就是每一天去看见十字架那令人讨厌的地方有没有把你征服过来。前几天我看见网上不断的在传一个消息，就是柴玲信主的消息。这些年龄大的人知道，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柴玲是学生运动的总指挥，他说愿意流血。我们这一些年轻的学生愿意为这个国家流血，但是到了屠杀前夕，柴玲在一段的录音里面说，我觉得这个国家不值得我为他死，中国人不值得我为他们死。24年的流亡，他去做生意了，他完全忘记了，不再考虑这些问题了。直到去年，不断的在跟他传福音，他身边的朋友，他写了一篇很长的见证，很感人。他在今年的复活节受洗，他说对我来讲，信基督就是重新回到20年前，就是重新去经历那些我再也不想想起来的故事。20年呢，我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录，因为我想忘掉。但是他说，今天当我相信基督的时候，我重新的回到我这20年的经历，我重新的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白白的，我重新的知道上帝对我有引领。他说在89年的天安门的时候，曾经有人给我一本圣经，那个时候所有的学生们都嘲笑说，圣经难道能使我们躲避枪炮吗？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冲突也在增长，每年到了5、6月份政府就很紧张，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教会是在去年6月份受逼迫，我们不知道今年6月份还会不会受逼迫，因为今年他们已经在全国各个地方你都会看见了，他们很紧张。甚至最可悲的是，就是对于我们所在的四川的政府来讲，就是每一年5·12的地震的纪念日，他们也开始紧张了。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年代。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讲，十字架令人讨厌，十字架令政府讨厌，十字架令不信主的人讨厌，十字架很多时候令信主的人也讨厌。甚至有的时候当我心里软弱的时候，甚至我都觉得十字架令我自己讨厌。还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一起要来领受圣餐，我们不但是我们在座的，我们跟历代的圣徒一起，我们跟历代的殉道的圣徒一起，我们与天上地下那唯一的耶稣基督的教会一起，我们在这里分领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在此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想请我们今天预备来领受圣餐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以下的经文，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